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德仁备有相当丰富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所以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在上一回第一课当中，我们谈到了对于哥林多后书的概论。首先我提到了对于哥林多城，你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三大印象，那就是第一个是哥林多城它是一个商业的重镇，因为哥林多城位于希腊半岛跟希腊大陆所衔接的这个地峡上面，它的西北跟东南都各面临哥林多湾还有撒罗尼湾，因此两边往来最近的距离就是在各港口卸货，然后通过陆运的方式经过哥林多城。也因此这个交通枢纽的位置使得哥林多城光靠这个监管货物运输的税金呢，就是相当的富有了。因此第一个你必须对哥林多城有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商业的重镇，第二个它每两年在附近会举办一个地下运动会，而这运动会呢是相当的有名，而也会吸引许多的观光客来哥林多城这个地方参加运动会顺道观光，因此在哥林多城里面呢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有的。第三个你必须对哥林多城有的印象是除了它是商业重镇，除了它每两年举办运动会造成一种观光集会的热潮之外呢，你必须了解在它人口结构的部分，由于罗马帝国把一些本来是奴隶后来被释放的所谓的一些自由人，这些下阶层的人呢迁到哥林多城来，而这些下阶层的所谓的自由人，他们原本在宗教上面在道德上面就是败坏沦丧的，也因而会影响了整个哥林多的文化。比方说哥林多城他们是习惯在拜这个亚夫罗底特女神的，而这个膜拜的方式是用男女交合的方式，透过一千名在庙里面的庙妓跟这些敬拜者的交合行为来敬拜他们的女神。这种崇拜方式呢也吸引了许多的船员，许多靠港之后的一些海员呢，他们把钱财就浪费在这个嫖妓上面，而他们也把这个嫖妓给予宗教化神圣化了。好，总而言之呢，你必须对哥林多城有三大印象，第一印象是它是商业重镇，第二印象是它每两年会举办地下运动会，第三它的人口结构是属于下阶层的，所以在宗教跟道德上面就败坏沦丧了。上一回我也提到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在这个部分呢我分成两个领域来说明。第一个领域是保罗写给哥林多到底有多少信呢？总共有四封信。第一封信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所记载着，第二封信是哥林多前书，第三封信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记载的那一封流泪的信，第四封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封跟第三封都已经失传了。好，我们谈完了保罗写给哥林多共有四封信之后呢，我们最后也提到到底保罗到哥林多的时间跟次数有几次。 保罗到哥林多呢，可能有三次。第一次是《使徒行传》18章9到11节所记载的，他第一次到哥林多，然后花了18个月的时间在那儿建造开拓了哥林多教会。第二次到哥林多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1节还有第13章第2节，那一回好像是一个忧愁的探访。最后一次第三次到哥林多，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1节。以上呢，就是德仁带您简单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课当中所提到的。而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的第2课。我所要讲的经段内容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的第1节到第2节。马丁·路德说，不论你的学问有多大，如果没有蒙神呼召的话，应当逃避做传道，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马丁路德这句话不是要吓唬许多人，让许多人不要来做传道人。马丁路德所要强调的是，他要每一个做传道人的人必须非常清楚，他们是蒙神所呼召的。而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的段落当中，保罗面对哥林多人许多的质疑，他被质疑他所行使之分的权柄。然而保罗是如何面对的呢？保罗就是回到他的呼召上面。但是什么是呼召？你有没有呼召？你有没有蒙召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思想的。我们也会借由保罗来想一想，如果你面对别人质疑你的权柄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也会谈到教会的所有人，教会是谁的？有许多在教会里面的创始者，一些开国元老，或是对教会有重大贡献影响力的人，在无形当中透露出一种味道，就是教会是我的。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来说，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来建立它，保罗也可以说教会是他的。但保罗究竟怎么说呢？也是我们待会要来仔细查考的。最后我们会谈到祝福跟赐祝福者。基督徒很容易抓住了神所赐的祝福，可是呢，却忘记了赐祝福的神。我们也要从保罗在一章二节当中他的祷告来思想祝福与赐祝福者。也请您预备笔预备纸，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就要回来进行今天的《哥林多后书》第2课。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第2课，我是张德仁。好，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1章，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1章，我们来读第1节到第2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片处的众圣徒。第2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首先我们看到呢，保罗在一开始提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明白地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自己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使徒的，而是奉神旨意做使徒的。 原来保罗在一开始就点出了他的权柄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权柄受到质疑，心里面是很不好受的。特别他又是花了18个月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的开国元老。可是当他面对怀疑的时候，他是回到天父的呼召上面。当保罗面对别人质疑的时候，他不是很气愤的去指责跟谩骂，他也不是随着别人的疑惑而随之起舞犹疑不定。保罗相当清楚他自己的定位。保罗说他是奉神旨意。什么是奉神旨意呢？在原文当中那个介系词奉，就是凭借的意思。保罗是凭借着神的旨意来服侍神，保罗是凭借着神的旨意来做使徒的。也就是说，保罗很清楚是神呼召他的。我们发现，因为保罗他有清楚的呼召，以至于就不会有不清不楚的服侍。有的时候许多传道人，我们会对于侍奉不清不楚，面对侍奉人云亦云，其实很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不清楚呼召。保罗在他生命当中侍奉的定位里面，他相当清楚他的呼召。根据《使徒行传》第9章的记载，你可以清楚看到在大马色的路上，那复活的基督是如何呼召保罗。不止呼召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21节那里也记载着，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你可以把《使徒行传》第22章第21节记下来。主说我要差你，那个差那个动词，希腊文 apostello， 那个动词就是使徒这个名词的动词的形式。使徒叫做 apostolos， 差派是 apostello。因此保罗使徒的职分很清楚的是源于上帝的呼召，上帝差派他往外邦人那里去。当保罗面对质疑的时候，他回到了天父的呼召。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你有没有呼召呢？什么是呼召呢？甚至于经文当中保罗书信也常常提到那些受信人是蒙召的。什么是蒙召？有时我被许多长辈问说，德仁你何时蒙召的？他的意思我很清楚知道，他是问我什么时候清楚知道我要来做传道人呢？可是我们常常却误解了蒙召的意义。在圣经当中，蒙召的意义不是问说什么时候一个人他被呼召成为全职的传道人。蒙召有他圣经本来的意思，以下我们会一并来说明。保罗说他是凭借着神的旨意。过去天主教认为，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是所有层面都是被呼召的。天主教认为呢，只有在教会里面担任全职属灵的工作的才是被呼召的。比方说在中古时期，他们认为只有神父、只有修道士、只有修女才算是被呼召的，而其他的人都是没有被呼召的。但是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说，不管是神父或是修道士，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的工作是如何的神圣或是辛劳，在神的眼光当中，农夫在田野里面耕种，妇女在家中做家事，都是一样的，跟修道士跟神父一样，都是一样宝贵的，因为大家都是凭着信心来做的。因此马丁路德说，不要觉得你的工作是琐碎而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就是神所呼召你做的。马丁路德和过去传统的天主教不一样之处认为，马丁路德回到圣经，他发现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被神呼召的。有人呼召被做传道人，有人呼召成为农夫，有人呼召是学生，有人呼召是商人，而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说道，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我们看到这受信人是写给哥林多教会里的每一位基督徒，而这里保罗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召的，都是蒙神所呼召的。所以每一位基督徒，你们都有神的呼召。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节，往后翻一翻，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节，七章二十节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原来基督徒的每一个身份都是上帝所呼召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往后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你不能够说你没有呼召。呼召不是传道人的特权，你现在所处的身份就是神的呼召，你必须认真的来守住你的身份。面对你现在所拥有的身份，你要为主摆上，把它做到最好。当历史上有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他衣锦荣归回到苏格兰的时候，卡内基希望他的乡亲看到他的飞黄腾达。对于我们被神呼召的人而言，我们最重要的观众，也是唯一的观众，那就是神。若你是学生，我们念书为了神， do the best， 做到最好。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面，为了神， do the best， 做到最好。无论你是何种身份，你都要带着蒙神呼召的态度来认真负责的守住这身份。好，我们继续翻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继续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身为使徒，我们刚才提到他所凭借的不是凭借的他自己的意思，乃是凭借着上帝的呼召，凭借着神的旨意。那么提摩太呢？我们清楚看到提摩太他不是使徒，保罗说兄弟提摩太，也因此使徒这样的一个职分不是随便任何一个基督徒所可以去自称的。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自称自己是使徒。现在还有使徒吗？使徒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1节到第22节有很清楚的定义，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1节到第22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1节到第22节，21节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好，从以上的经文我们清楚知道，要做使徒起码有两项资格的条件，就是第一是呢，必须从施洗约翰起直到耶稣升天为止，都和门徒一起与耶稣作伴的人。第二，使徒的目的呢，就是要和其他的使徒们一起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是圣经当中对于使徒最清楚的定义。 如果以此定义来看保罗，保罗似乎好像也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资格。那么为什么保罗自称他自己是使徒呢？保罗乃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理解。保罗认为呢，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呼召他，拣选他，就等同于耶稣拣选那十二位门徒一样。再者，保罗定位他自己是使徒，保罗认为这并不在于名分，而是在于功能上面。因为保罗被神呼召要去宣教，而使徒这个字的字义 apostolos 就是一个被差派者的意思。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的确保罗他有建立教会这一方面的果效，因此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实际上呢，其实保罗的职分跟其他十二使徒是稍有不同的。因为先前的人也读过，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21节，保罗他是被差派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到底现在还有没有使徒呢？严格来说，在圣经当中还有其他关于使徒的记载，除了保罗，除了十二使徒之外。所以有学者就把使徒区分为狭义的使徒跟广义的使徒。狭义的使徒就是十二使徒还有保罗，而广义的使徒是什么呢？比方说巴拿巴，他也被称为使徒，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4章第14节。圣经当中身份不详的安多尼古还有尤尼亚，在罗马书第16章第7节也被称为使徒。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6节希拉好像也被称为使徒。尤其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5节跟第7节就有提到了好像有广义的使徒跟狭义的使徒的区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节，第5节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我们再看第7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我们看到第5节跟第7节提到十二使徒还有众使徒，就似乎暗示着有狭义的使徒跟广义的使徒。什么是广义的使徒呢？广义的使徒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被教会差派去做某一项特别的工作，那么他也被称为是教会的使者，一个受差派的人，他也被称呼为使徒。所以就我自己的意见来说，我不赞成说今天还有使徒。因为广义的使徒，比方说受教会差派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我们可以称呼他为宣教士，不必称呼他为使徒，以免因为称他为广义的使徒而被混淆为他是狭义的使徒，而被弟兄姐妹误会。因为使徒在教会时代是有相当大的权柄的，因此我宁可用使徒行传第1章21节到22节狭义的使徒来定义说现在没有使徒了。而关于广义的使徒的部分，比方说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士，我就希望大家用宣教士来称呼即可。其他关于有关于使徒性方面的一些侍奉的职分，也可以用其他的称谓来代替。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 哥林多后书第二课，我是张德仁。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我们发现保罗提到教会的时候，他提到是神的教会。即便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花18个月的时间所开拓的，保罗是开国元老，但是保罗却说这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是一群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人。若是教会有分门结党，觉得这一群人是属于我的，那一群人是属于他的，那么这个人他就不懂得什么是教会。教会是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谁呼召的呢？是神呼召的。所有权是谁呢？是神的。因此传道人不是在教会里面建造自己的城堡，建立自己的国度，乃是要去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将他们完完全全地带领到上帝的面前来。如果你的离开对于教会有重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间教会就不是神的教会，因为你没有把弟兄姐妹完完全全地带到神面前来。既然教会是神的教会，所有聚会的焦点都是神。我们这一群基督徒的聚集焦点是神，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唱诗歌来敬拜赞美神。我们生活的样式是要来学像神，并且荣耀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不要建立自己的教会，教会的所有权是属于神。好，接下来第三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最后面，保罗说并雅该雅片处的众圣徒。有没有搞错啊？哥林多教会，我们熟悉的话，这是一间烂得不能再烂的教会。他们不止问题多多，甚至于呢质疑保罗，但保罗却不是称呼他们为并雅该雅片处的烂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软弱不能抹煞他因信称义的地位，人的软弱不能抹煞他因信称义的地位。在保罗的眼中，每一位基督徒的灵魂，他们都是圣徒。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永远不绝望，因为他看到这群人他们因信称义的地位，也深信这群在神眼中看为至宝的人，上帝至终会使他们生命长盛。我的朋友，期盼保罗看弟兄姐妹的眼光也可以成为你我的眼光。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节当中，保罗清楚知道恩惠跟平安是从谁来的呢？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来的。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看重的不是祝福的本身，而是要看重的是赐祝福的神。恩惠与平安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关联。期盼在第二节保罗这简单的祷告也能够提醒我们要看重与神的关系。你若是要在生命当中经历到恩惠跟平安的话，那么与你与神的关系很有关系。好，时间到了，若是你需要讲义的话，可以来信和张德仁索取。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